我就跟弟兄姊妹在讲这个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讲，今天讲到第七章了。今天这个第七章呢，我就选了一个这个题目叫人与人的这个分水岭。好，待会我们会看这一章书里面讲到两群人，他走向了两个人生不同的方向和结局。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小时候，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想人生哈，我在小学就想到，哎，我们的同学进了重点中学，以后就重点高中，就重点大学，然后又出国，又找工作，人就各奔东西。好，现在我是60多岁的人，再回头去看，这个有很多人生的事情就很值得去思考。包括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好多孩子，在一起在那边主日学，长大了会走向很可能非常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人与人到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用很多东西去指标哈，这个数学成绩啦，这个 IQ 啦 EQ 啦，很多的数据，哎呀，为这些数据在奔波，对吧？到底什么真正决定了人生最终的这个结局？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七章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刚好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有两段经文。好，第一段是1到23节，我们看到一群人是自己受罪的，真的自己受罪哈，他们在犯两个错误。那还有一群人呢，他们是蒙怜悯的，这个是24节到37节，我们看到他们有两个智慧。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一篇经文，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智慧，得到一些警醒，让我们做一起来做这些蒙怜悯的、得到智慧的人。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好，马可福音7章1节第一节念给大家听哈。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从耶路撒冷来什么意思？就是从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有地位的哈。他们来要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要坚定审查主耶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来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教派。他们，我看到他们找不到什么东西的原因，找到什么个过错，他们就是找到一个地方了，找到一个破绽了。他们第二节看见他们的门徒中有人用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举守古人的遗权，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手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举手就是洗杯罐铜器董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权用手吃饭呢？所以他们真的找到了耶稣他的门徒犯的在他们认为非常严重的错误，好像有问题。好，那这些遗权是没有圣经的基础的，就是没有圣经任何一条命令直接告诉他们要这样子做。好，当然作为一个社区是有规矩的，是有传统的，不是从圣经直接来的。好比我们中光教会就有，我们下午2点钟聚会，这个2点钟下午聚会圣经里面是没有说过的，对吧？但这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规条，这规条又非常必要。比如假设我们没有2点钟聚会这个规条，有人1点钟来就来太早了，有人3点钟来又来太晚了，对吧？所以这个社区的生活是有一些规条的。好比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决定也有很多规条，比如说我们马上要搬到新堂，我们决定要做一个献堂的一个庆典，这么一个决定，这是个什么流程？谁能做？谁能做这个决定？定在哪一天？邀请谁来？这些都是很多一个社区在一起要做的决定。那决定的流程是有个规章制度的啊。那规章制度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有的，圣经里面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那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形态哈。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就是说个社区它必须有规条，那我们人怎么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规条，这就是个问题，对吧？那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规条呢当成圣经那么神圣，对吧？是不可更改的，必须遵守的， 违反的话有严重后果的。好，那这个当然不是神的意思，好，当然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他们呢，把这些东西当成了这个人的道理，好，啊，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因为这一条啊蛮重要的，好，因为啊在今天我们教会中，就教会侍奉中常常出现这种问题，好，我们看下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我们怎么去看的社区中的这些规条？那人设的，在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规则，可以用在本地、本时代自己的身上，但不能套用在别人身上，更不能套用在神身上。大家同意吗？就是我们中观教会社的规矩，两点钟适合于我们教会，我们不拿这个东西套别人教会就出错误了。那我们教会有他自己形成决定的一个流程，我们教会用可以的，但套给另一个教会就不适合了。或者说我们今天教会是两点钟搬到新堂以后，我们可以改，因为这不是神的话语啊，是我们自己定的规条，是可以改的。每一个时代每一群人都不一样，那酋长老那一代人有些规条到我这一代就没有了，那我有一些新的规条，那我走了以后下一代人可能又有新的规条。而且我希望教会在这些规条上不断的更新，要跟这个时代人生文化不断去变化，它不是神的话语，是可以改的，对吗？一旦我们把这些人设的东西当成很神圣宝贵不能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犯错误了，而且也就是他们犯的错误。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一点呢？因为我在参加很多跨教会的侍奉，像 BSF， 像这个宣教，我就好想促成各个教会各个机构之间彼此的合作。我就发现这些合作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跟圣经一毛钱关系没有，大家都同一本圣经，原则是一样的，但他们在他们的操作的这规则上就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两点，这个是十点，就这些人设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教会机构之间更深入更进一步的合作。我鼓励全教弟兄姊妹有更多的去投入到跨教会这个世界教会的侍奉，那我们就不要背同样的背负，因为我是在看到这个背负对神的国度啊，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好，好，我们了解了人在社区是有规条的，这是必要的，但是他的这个位置是没有圣经那么神圣的，是可以改的，是可以调节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读这个经文啊，耶稣就回到他们了。好，第六节，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嘴巴和心，好，他们将人的吩咐，就是人设这些规条，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他们把他们人的东西当成圣经一样神圣的东西，好，不可更改，必须严格遵守，这样子去教导呢，其实是对神的一个极大的不敬。第八节，你们是离弃，那就更严重了哈，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权。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命令，要守自己的遗权。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老说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过榜耳，过榜耳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这个具体的案例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们要给父母养老，请你们养老，这是神的命令哈。然后你们说，哎，我把这个养老的钱奉献给教会，然后就可以不养老父母了。大家说这可不可以？这是非常之罪恶的，绝对不允许的。好，弟兄姊妹有钱了，求你先去养你的父母，你剩下的钱再给孝费是可以的，你要首先遵守神的命令。你可以想象这些犹太的领袖为了多收一点银子啊，这就有这么一个规条，你奉献啊圣公，你这个父母不养也没关系，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这个便利自己规条超越了上帝的命令，这是他们极大的罪恶，对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字受罪的，这层是受罪的，对吗？ 他们把人的话和方法摆在神的话方法之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自受罪的是把人的话和方法摆在神的话和方法之上。再来一次哈，自受罪的是把人的话和方法摆在神的话和方法之上。如果他们把人的话和方法摆在神的话之下，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把人的规条董驾于神的命令和甚至他们都迫在之上，他们就自己受罪了，所以他们被神所诅咒。那我们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错误呢？我觉得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没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几个例子哈，一个是安息。那人的话和方法，什么叫安息啊？那就是去度假啊，早点退休，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以前这样子想的。但上帝他有赐人安息，这个安息不是退休以后才有的。所以以前我有个错误的错觉，哎呀，我拼命努力工作，早点退休安息。 No， 耶稣说拿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那个跟你退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你看看，安息有神的话和方法，也有人的话和方法。当我们把神的方法把它忽略掉，取而代之的只是我们自己人的话和方法，我们在犯同一个错误。还有就健康啊，人的话和方法是什么？健身房，大家都可能买了健身房的这个门票，每个月去跑，每天，我以前去跑过哈。但是灵魂的健康呢？我们有没有去注重这个灵魂的健康？好，有人说那灵魂健康很重要，人的话是什么？各种的心理学，心理的医生。但是神要赐给你超自然的平安呢，这个算不在你的这个思维之中。还有就是我们的灵命成长，哎呀，以前我们跟大家一样，可能是一灵命成长那就做神学院，就学个学位，好像不去神学院学位就没有灵命成长，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设的东西，对吗？那这是好东西哈，包括你这个退休是好东西啊，健身房是好东西，心理学也不是什么坏东西。但是我们把这些次好的东西摆在了神的话和方法之上，那就出了严重的问题了。所以灵命的成长最关键是我们圣灵的成圣，因为我们就效法基督，那个是神的话。那个学位可以有没有也是灵命成长的，没问题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啊受罪，有一群人他自己是受罪，他把人的话和方法摆在了神的话和方法之上。那么怎么去防止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呢？啊，我就给大家两条的建议。好，第一条呢，就是要通读圣经，不要以偏概全。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哎呀这句话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那不喜欢的话就全忽略掉了，那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偏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偏的理解，就把自己这个偏的理解当成了整本圣经的这个启示，我们在犯同样的错误。就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也有管教，对吗？这两个都在圣经里面，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够以偏去概全，就会造成我们把自己喜好的那一篇摆在整本圣经之上，是超越了神的启示。第二个呢，就是读经呢，现在很多人就很纠结这个字，这个句很重要的哈。但是呢，我们读经到什么时候读懂了呢？就是读懂了神的话后面的心理的意思。像读启示录，哎呀，很多这些意就看不懂，对吗？但是神的心其实很容易读懂，他对罪的愤怒和审判，整个启示录是非常清楚的。当你纠结于这个字句，哎呀，这个马呀，这个头啊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呀，我们人就把它把这个神的心啊给忽略掉了。所以我们真正读圣经要读什么东西啊？他上帝心里怎么想的？他开心吗？他要怒气吗？啊，他是光吗？他在指引我吗？所以你就要读到他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你就真的就读懂了。好， 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通读上圣经，真的在圣经里面了解到上他的心，对我们的心意那样子的慈爱温柔，但对罪那种愤怒，你全部搞懂了这几个东西，其实你就不会走偏了。好，好，这就是自赎罪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他自己的东西呢摆在神的上面。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啊，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到了十四节，耶稣进一步解释了哈，又叫罪人呢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他们发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把这个里面和外面这个次序给颠倒了。耶稣离开证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这门徒还是蛮迟钝的哈，他们并不很聪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得入人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我这里要多解释一句话，因为犹太人有很多食物是不洁净的，包括猪肉是不能吃的，这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好，所以耶稣把这个食物的许多规条给废掉了。常常有人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犹太人不准吃猪肉，我们吃了好像又没问题。好，原因啊，很多人去试图解释，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好，当时他们进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上帝有一个很聪明的设计，他希望这些犹太人不要跟当地的那些拜假神的人混在一起。他怎么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列了很多吃食物的规条，搞得这些犹太人不能够进他们家吃饭，因为那些人呢也不能到他们家吃饭。你知道人要交朋友就大家来吃饭，吃顿饭呗，对吧？好，这样子吃不了饭，他就想这样的话呢，你们就跟当地人不会混在一起嘛，就能够保持他们的圣洁。当然这个外在的规条是我们人都会想到的方法，神做了一个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并不真正的有果效啊。最近金瓶姊妹查经的时候提醒我，其实还是有果效。什么时候产生果效了呢？当他们被流放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这些食物还真的保护了他们，因为他们就在一起吃饭呀，要自己买自己的肉店什么之类的哈，使他们这么作为一个族群的这个 identity 还没有被丢失掉，还是起了一些作用。那到新约的时候，到我们这代人，神就不用这个方法来保持我们的圣洁，对吗？所以这食物呢，现在吃了都是洁净的。好，他就说二十节啊，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绑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来的，岂能污秽人？所以我们看明白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他们没有找到这个永恒的这个里面的清洁，还聚重在外在的这个洗手这些规条。好，所以耶稣对他们是很恼火的。你知道有多恼火吗？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三四章。好，所以神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转过来就说：“你们，就是指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那群差去鉴定他身份的人，对吗？这就有祸了。”这有祸出现了七次，然后每一次他都加了一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假冒为善的有祸了，假冒为善的有祸了，假冒为善的七次啊！你想这个啊，多么的恐怖哈！要是讲人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摆在上面，然后看重外面的，那忘记里面的，就跟他们一样有七次的受诅咒的祸。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做个总结了，可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受罪的呀，这第二个错误，它就是只有外表，没有里面与神的联合。一起来好吗？自受罪的是只有外表，没有里面与神的连结。那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教会很主张大家守安息日，就是每天七天有一天的时间你安息，就是上帝定的，不是我定的。好， 就是说上帝认为这一天的休息对你非常的重要，对吧？你在时间里面就不能够摆在更高的位置上面了哈。那守安息日有假的有真的，那假的呢就是外表坐在那个地方躺在床上没做事，但是里面呢充满了焦虑和怨恨苦毒。那这个人有没有守安息日？他是没有，他一点没休息到，坐着哎呀气得不得了，对吗？但是他啥事也没做，所以他有外表里面是没有的。那真的就守安息日呢，他是外面有里面也有，所以灵魂和身体同时在神面前得到了极大的安息，这就是真正的享受安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真正得移去的时候，是里面和外面同时得到了安息。那怎么才能做到里面和外面都同得安息呢？我以为这个事情不需要解释但是我发现可能今天多解释几句是有必要的。好，所以要做到真正的有守孝安息首先当然必须有外表。如果你在安息日安排很多事情，尤其是不做非做不可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你这里面是不会有安息的，因为心里急躁得不得了，得把这事情要快快把它做好，对吧？好，那就会扰乱你这个里面的安息，这是必然的。所以不要安排事，即使要做事呢，是不是非做不可，你累了就放下来，就不要急躁最好是不要安排事情那这里面要得到安息怎么得到呢？就是你要敬拜，你要读经，要读守灵书籍。我的教会推荐了一些很好很好的历史传承的，不是现在才好的很好的书。我以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爱读书的，结果读的人很少，也没时间读，安息日读这些书。而且你去敬拜读经读这所灵的书籍的时候可以思考，如果觉得累了就睡一整天，你的灵里面会得到安息。好，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的里面是不会有安息的。好，但你这样做了一定会得安息。一个常有的经历我知道你们弟兄姊妹都有跟经历过，一来到教会就睡得很香，在家里睡不着，你知道有这样经历吗？这是非常正常的守灵经历，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心里很烦乱的时候这个主是安息的主，他也是平安的主，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你安息。他说孩子我跟你讲什么你现在都听不进去，先要你睡一觉。所以大家睡不着觉来教会睡觉是好的，我真的不反对这一点。你再睡不着觉你读经会睡得着觉，同样的原理，是安息的主要你安息。睡醒了以后千万别去做事情，赶紧读同样的经文，你会很惊讶刚才那句经文读不懂，现在一下读得懂这是我经常的经历，就是睡醒了再去读就读得懂了。好，那有人说读经的时候我会胡思乱想思考是可以的。好，因为这个读经往往会冒出来对世事的影响和对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读完经再去想事情想法会不一样，因为刚才那句经文会起到一个洁净的作用。只有一个警告，就是你是想你就不要去挣扎，圣灵带你去想你就去想，想到你开始忧虑的时候就错了，你要停下来说主今天是安息日，我拒绝忧虑，我拒绝被震荡，求你把这个担子挪去，圣灵会把这个忧虑拉去。所以你可以自由的思想，但是不要背担子，这个是安息。好好，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用这个圣灵在你思考的时候把你对同一个事情的这个看法这个角度和你要做的决定都被神的话语所洁净，你在安息他的在他里面。好，如果每一个星期也有一整天里里外外表里如一的安息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会。那20多年我守这个就知道这不得了，因为你想想看，你每天有6天有好多的决定要做但那一天的安息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和安慰，你去面对这6天要做的事情，你这个智慧那跟没有的人是绝然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实践里面的这条诫命， 他是为了我们的移去在设在里面的。而这个你这个安息日真正做到你的祝福了，你就里面和外面都要达到安息的状态。我跟大家做过一个比喻，你怎么知道你达到这个安息的状态了？就是这根针啊掉到地上的声音你能够听得见，有这感觉，那你是真正的安静安静安静，神微小的声音你都能听得见，对对你人生的指引，你想得到他的指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步骤。好，那我们讲到了这两个错误，好，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群人往下去哈，那就是门里面的人，对吧？那就是跟他们截然反方向的哈。我们看见他们有两个智慧，好，我们从25节开始往下念哈。在25节，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受叙利亚尼基州，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那女人。所以这个女子她不是个犹太人，就是个外邦人，就我们也是外邦人哈。那这个女孩子她知不知道因信称义的教义啊？知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的哈。所以她并没有真正掌握所有的教义，但是她有非常惊人的这个属灵的洞察力。第一，他知道他的女儿是被鬼附着了。弟兄姊妹，鬼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的，他可能影响到你的女儿，影响到你的事，你的家庭，你对鬼在这世界上的作为你有很清醒的看见吗？而这个女人有，对吧？第二呢，他确信无疑耶稣是能帮助他的。那今天有好多朋友对耶稣能解决他的问题是将信将疑的，真的能解决吗？也许试一下哈。他们不有那种确定性说这个耶稣确确实实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对神的这种关系的这种信，是神所喜悦所奖赏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教义都要信得清清楚楚，但是你信神，你跟他发生关系，信他会赏赐你这个信啊，神非常的喜悦。下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女人的信心非常之了不得哈。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儿女是什么？犹太人。狗是什么？外邦人。但是犹太人称外邦人就是叫狗。好，所以耶稣的意思从字面上，他来到地上是先要救犹太人后救外邦人，这是字面的意思，同时里面隐含了一个侮辱性的东西。对，我想如果你读的话，你会感到被会侮辱，会不会？就是因为假设耶稣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怎么样？我说你会气得不得了哈，是他侮辱我啊，算了，不求你了。好，你会这样的反应吗？会不会？会哈。这个女人啊，她没有这样的反应，她先看到这句话里面有着盼望，她没有，耶稣没有说先让儿女吃饱不能给狗吃，她说没有不能。那既然没有说不能，就是可能呗，对吧？她说不好，就是这个 不是最好的次序，但是有可能。哇，这个女人那个信心，她看到这个希望了，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希望，对吧？因为你看她怎么去回复她。好，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只孩子们的碎茶儿呀。哎呀，这个女人的信心真是让人震撼，非常让人的震撼。她接受了她自己的地位是狗，非常没问题。好，她也接受了儿女可以先吃饼。好，他甚至接受了我不需要吃饼，那些碎茶儿我也非常的可恶。好，非常的可恶，这就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信心。他真正明白了耶稣的崇高的地位，他是万王之王啊，万王之王的儿女的碎茶儿，那也是一定非常了不起的祝福啊， 这个祝福远远的大过他自己能够想办法所赚得的。好，所以这个祝福，这个信心啊，非常的罕见啊。有一首诗歌就是唱我愿做主的狗，哈哈，啊，我本来讲这篇道的时候去找这篇旧诗歌就找不到啊。我那时候曾经带过福音朋友唱那些诗歌，我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到我要唱主的狗这个字的时候他唱不出来了，觉得这个觉得好不受不了啊。但其实啊，我们做主的狗啊，其实这种态度是神所喜悦，是明明摆在这个地方来的哈。所以这个人的祷告就被回应，这其实是一个寻求和叩门的祷告，他的祷告打动了主耶稣的心。那这个祷告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个祷告者的这个谦卑性。所以在诗篇我们读到大卫的诗写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热量新熟，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算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算什么？我们啥都不是。现在我们都坐飞机，等天上看下面的人蚂蚁啊，你跑到天上看星球热量在看人，那飞尘都不是，对吧？所以人那啥都不是啊。这个心态就是比狗都不如，说实在的啥都不是。好，啊，那狗比蚂蚁大呀，对吧？那是啥都不是。这个心态是一个蒙福的心态啊。在我们中国的人里面出了一首非常之感动我的诗歌，这小敏写的，主啊我算什么。我最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哭了一个 大哭了一场。因为他说啊，主啊我算什么，已经抬举我，让我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已经顾念我，让我送着中国去迎接大收割。这大风浪乘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意志引导我。没有这样断线的风筝，没有这样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的呼求你，你一定的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这是个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的灵魂的这个卑微。原来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也有像大卫这样卑微的灵魂，那我们的民族就有救了，我们的民族就会复兴，就会成为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军事，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而是我们的民族里面出现了这样子的灵魂。当我们全民族都谦卑在神的面前，像大卫像小敏这样子，教会兴旺，民族兴旺，社会也会兴旺。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来念啊下面这个准节哈。所以我们看到门大夫的呀，向主心诚卑微，因为神的福是呈高向低去流的。一起来念好吗？门大夫的向主心诚卑微，神的福呈高往低去流。再来一次，门大夫的向主心诚卑微，神的福呈高往低去流。弟兄姊妹，你向神心诚卑微吗？你会愿意做主的狗吗？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不是狗，这纯的不是他的意思。在他的心里，他看我们人的性命何等的珍贵，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对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要看成这个卑微，尤其是我们的老我。当我们把自己看得高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不到我们。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对自己，不是说神真的把我们当成狗，大家不要有这个错觉，而是我们自己啊，感觉到自己的卑微，啥都不是。神的伟大，他的慈爱在卑微的人身上才被显伟大。所以这种态度影响到了上帝对你人生祝福的决定。所以这个卑微，我想大家会觉得哦，那我应该生存卑微。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去想想， 自己每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你心存卑微。比如说我们教会是两点钟，是两点钟哈，不是两点零五分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常常迟到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决定反映出来的态度是显明你向神的谦卑吗？是卑微吗？或者哎呀，我星期天又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要做，敬拜的神的事情嘛，没有这个重要，我就先啊，以后再去敬拜你了，上帝哈，今天就对不起了，对吧？那这个决定反映出来的态度是向上帝心存卑微吗？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想神更多的祝福我们，但是他的福是从高处往低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去啊，这个福气就流到别人，就跟我们身上没经过一样。所以在教堂教会就很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门祝福，也有许多就缺些，就很可惜，常常只能为大家哭泣，又没什么东西可以帮你。是神要祝福你，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你的心态在神面前必须心存卑微，而且透过你自己实实在在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反映出来。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吗？门大福的向主心存卑微，神的福存高望低流。好，大家记住这个，这是个很大的智慧。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智慧，下一段。好，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成这个底加波利啊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轮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大家记住这个哈，就是口残了，抹到他的舌头上面去，望天叹息，对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个经文里面最使人感到震撼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吐这个口里这个残呢，在他的舌头上。但人看起来这很脏啊，人有个人把这个残吐到你的舌头上，你会接受吗？你会不会接受？这个好像啊，这能治病吗？这很多细菌的哈，这个有点难以接受。那跟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头，犹太人说要洗手，那个产生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吧？他说要洗手啊，搞得干干净净啊。哎，这个耶稣他把这个我们人可能认为很不洁净的这个残吐到他的舌头上去了。哎呀，这是上帝要治他的办法。如果他不接受上帝的医治，会不会临到他？就临不到了哈。所以弟兄姊妹，神要用这种很奇特的方法来医治你，来祝福你啊，你是否愿意接受呢？啊，你以为会哈？就在我们很多的人生决定中，你会看到好像不是这样子。那好多家长啊，哎呀，上帝啊，祝福我的孩子说他数学好，但是不要让他太喜欢读经，因为读太多的经文数学就学不好了。有这样子的家长吗？这里好，我就见过一些家长，哎呀，这孩子特爱去学习去教会，哎呀，他去学校连数学题都不做了就很担心。好，所以你看，我们要神的祝福，但必须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来祝福，对吧？或者我们中间有人说，哎呀，上帝啊，祝福我早点退休，但是不要给我安排太多事情，太多服事哈，我有好多理由啊的计划，对吗？你有吗？有没有？那就侍奉来了，这个不行，那是退休是要的，做服事要的，那是其他不行，你觉得呢？好，所以当我们向神去求祝福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啊，上帝啊，我这个耳轮这个哑巴要医治，但你那个残不要投到我的舌头上去，其他都好。那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前带福音朋友的时候，福音朋友很想见个神迹，就带他们读这个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眼睛瞎了，去大马色的路上，大家听过这故事哈？ 瞎了三天以后眼睛就打开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想看神迹好啊，上帝要你瞎眼三天，三天以后要你看你的眼，你愿不愿意？那好多福音朋友说，哦，这不行了，说这个眼瞎就不要了，神迹还是要看，神迹不能有瞎眼。所以我们人在接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定了很多的框条，这些框条其实极大的限阻碍了上帝的祝福，大家明白吗？好啊，这个第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众人分外的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这轮子叫他们听见哑巴叫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不服从耶稣？是故意的吗？是不是？那不是故意的哈，是他们得到医治以后心中那种喜乐啊，那传人没听见，传人不能说话，你想想看，他能说话能听见那种心里那种超自然的那种喜乐，怎么压得住啊？那个快乐得不得了，对吗？弟兄姊妹，上帝祝福了你，给了你平安，那你那种超自然的平安和喜乐压得住吗？Yeah, 可能上帝要求你传福音，你可能传不出去哈。但是真的如果真正得着了，那是压不住的，那周围的人会明显的感觉得到。好，我们来再看这个第二个祝福的点，看门大福的人呢，他全然放下自己，让主的灵能够自由的做工。我们一起来好吗？门大福的全然放下自己，让主的灵能够自由的做工。所以要放下自己，神才可以自由的做工。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成新约旧约，这个约字翻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什么叫约啊？就是个约定。那上帝故意刻意的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约定之中，他是约好的事情他一定要做的，对吗？所以就是约。好，那这个约里面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且绝不收回。所以在圣经里面，圣经传人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去信他，去接纳他，因为这个自由已经给了你了，你不要他也不能强迫你要，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上帝祝福我们的条条框框，上帝说这是你的决定，但跟我要祝福你的方法有抵触，上帝只能怎么样？把这个祝福留着，直到你的条条框框被毁掉了，他的道路才在你的生命中畅行，明白了吗？所以上帝要祝福你，但是你的自由意志中设了许许多多的条条框框，他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上帝许多的祝福就被你的条条框框把它全部限制死掉，没有了，明白吗？神他要做工在你的身上，只有当你自己把自己全然的放下，我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了，主啊，求你做工在我的身上，凭你的旨意，他的灵就会井喷射在你的生命，大量的涌现出来。好，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在向神求福的时候有许多的条框？你要仔细去想。好啊，我想你的答案是我愿意全然放下，但再一次你要看自己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啊，会说，哎呀，长老啊，你去跟我的丈夫说说，跟我的妻子说说，改变他啊，我不需要改变，我啥都已经很好了，那就是他要改变就行了。这个大家见到很多这样子哈。那上帝是要改变你的妻子和丈夫的，那他可能是透过改变你再去改变他呢，这是他的方法，怎么办？你不接受了，对吗？那就神的祝福就什么被你的这些自由意志的决定所现实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人呢，很想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天气可以好一点啊，工作可以好一点，股票再涨一点，唯独不要神改变他自己啊。哎呀，什么都给我改了，让我舒服，那改我，那老人家就不必了，太麻烦你了啊。还有一点像我在微软上班，有好多人来找我，他说麦克呀，你教导我怎么升职。他说我的老板提拔我，但不要改变我，提拔我就好了嘛。但是叫提拔你就是改变你，是同样的，是同义词啊。好，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就设了很多的条框，使这个神的祝福啊没有能够自然的啊超然的流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去改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改变自己啊，我们就必须顺服他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当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下，能够在主的面前接受他任意做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点上，我们才会经历到许多许许多多的神的祝福。好，我们对这段经文呢做最后的总结。好，人的分水岭呢其实很简单，是站在神之上的自受罪，站在神之下的，你明白起来好吗？站在神之上的自受罪，站在神之下的救门灵命，这就是人之间争执的分水岭。站在神上面的，那就鉴定神，去审判神，把自己的法则放在他的身上高上，对吗？那谦卑的人呢、他说我啥都不是，我所有的规条都不要了，那只求你来救我。所以一边是站在神之上，一个是站在神之下。在今天的那个政治媒体上，就很多左啊右很多的这个争辩，我觉得左右根本不是分水岭，真正的分水岭是高和低。有人把自己站在很高的位置，站在神之上，有人站在很低的位置，在神之下。一个是自受罪的，一个是蒙神怜悯的。所以我们站的位置是相对于神的位置。好，你把神的位置搞清楚了，你站在他上面受罪，站在他下面就蒙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是站在什么位置呢？你在神上面吗？那下一次有个什么很伟大的活动比敬拜更重要，你想想哪个更重要，是敬拜它重要还是那个活动？而下个主日你还迟到，你想想看，是什么事情让你迟到啊？那么重要，是神重要还是那个事情重要？就想想看，当你把这个事情真正融入到你自己每天的生活的选择中的时候，你就搞清楚了自己真正站的那个位置。我们再来一次好吗？站在神之上的自受罪，站在神之下的蒙怜悯。愿神赐祝福给我们全家和弟兄姊妹，我们都站在神的下面，我们都成为蒙神怜悯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啊，你何等的慈爱，你造了人，然后有你救恩的计划，你更是把你的智慧浇灌在你的话语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今天求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心中被成名，主啊，站在你之上的被你所诅咒，站在你之下的蒙你的怜悯。愿这个原则主你自己用你的灵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里外表里如一的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子活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接受你自己所不尽的祝福。你自己对我们人的心意是何其的广阔高深，你说你对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能想见，人眼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的。主啊，我们要这个我们想不到的，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祝福。我们相信我们谦卑在你的下面，你就会把这些都成为我们人生的真实的经历。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